个是在约书亚这个快要离世之前，等于有点像《生命记》的最后，这个摩西来谆谆的来教导、来嘱咐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从前面一章过去之后呢，到这个从22章的故事到这个23章这儿开始的时候，这个时间呢，大概又过了10多年啊，大概又过了10多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约书亚记》第23章。《约书亚记》第23章，我请一位来帮我们读一下。立峰，你能帮我们读一下《约书亚记》第23章吗？
可以，约书亚记23章，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像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抓阄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剑、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那。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
好，谢谢。刚才我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岁月已经流逝了，又流逝了。这个，它叫这个，刚才这个圣经上第23章第1节就说已经多日啊，这已经多日呢，就是说大概有十几年时间过去了。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虽然这个迦南地的这些仍然是有。这个是这些迦南地的一些渔民啊，这个混杂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啊，但是呢，这些日子哈，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子民呢，得以这个安居乐业啊，因为这个 这个说这个神在这说呢，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啊，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啊，所以呢，这个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呢，没有什么征战啊，那但是岁月呢，在这个约书亚的身上呢，就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啊。这里讲到说约书亚年纪老迈啊，年纪老迈，就是说他自己也说他要走世人必走的路啊。这时候呢，他把这些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召了来，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些领袖啊，这些领袖当年打仗的时候可能还是青少年哈。但如今呢，都已经是这个家长、族长、审判官啊，都已经是族长了。他们这些精英，等于以色列的这个精英呢，来到这位领袖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领导者，这个约书亚的面前来听他的这个嘱咐，来听他这个的教诲啊。那么，这个约书亚带他们这个回顾过往啊，回顾过往，提醒他们呢，神为他们所成就的一切啊，这个神带领他们进入啊，并且扎根在这块这个土地上啊，又为他们预备这个地方居住，为他们这个有各样的美好，为他们。就是神所给他们应许的各样的美事哈，都实现了啊，叫做一句都没有落空啊。这个约书亚呢，为神的这个信实呢做见证啊。但是呢，这个约书亚担心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那些被赶出的迦南的各族啊，当然就是说现在。这个迦南的各族呢，还有这个很多的渔民呢，是混杂在这片土地上啊。他在这个你看这个整章23章整章哈，他多次提到的，约书亚多次提到的这个什么，提到说这些国民啊，还有就是他们啊，很多次提到啊，包括神怎么样待他们。啊，他们怎么样在这个地上居住啊？神怎么样将他们赶出去啊？特别是呢，他们的存在可能对以色列民呢是一个如何大的试探啊！这也就是约书亚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啊，以色列民可能会被引诱，跟他们这个联络，跟他们接亲，甚至敬拜他们的神啊。这个老人就是约书亚，他好像明白哈，他是这个以色列和这个向世界拜偶像妥协之间的这一个阻挡啊，一个阻挡，一个怎么说呢？一好像一面墙一样，在这儿这个在堵的当中啊，所以呢，他为了这个预防这个可怕的这个情况发生呢，约书亚提出了这个三件的保护措施啊，或者说是提醒和劝诫吧。那么这三个，一个呢就是第一，他就是说这个你们要这个就像这卷书约书亚记最开始提到的那样，这个神。就像神对约书亚的劝诫一样，叫他们大大壮胆啊！这个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啊！就是说要听神的话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警告以色列人。啊！警告以色列人，警告他们呢，说如果说你跟这个剩下的这些异族之民结亲来往或者拜他们的偶像呢，神呢 就不会再将他们赶出去了啊！这些剩下的这些迦南人呢，必然会成为以色列民的网罗啊，基建肋上的鞭，眼中的刺啊，直到以色列民在这个美地上迅速灭亡啊！这一章当中讲到的。那么第三，也就是我们要格外留心的，他说就是要分外谨慎。这十三章的十一节，他说：“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啊，爱神啊，你们要爱神，爱神。那么，这个神给我们的律法的全部啊，神给我们的律法的全部，主耶稣的总结就是爱神和爱人，也就是爱啊，就是说。”神的这个全部的律法的这个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主耶稣说的就是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你们的神。这也是摩西在申命记上所说的话。其次，主耶稣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个爱神就是这个我们所得到的啊，以色列人所得到的，不应该满足于这个继承帝业啊，而是要在这个神的爱当中呢，这个享受神的爱，来遵守他的话，来靠着神的爱来过每一天的日子啊。这个是，那么这个神的爱，他在这里讲到，你们要分外谨慎啊，分外谨慎，要谨慎爱神。也就是说，我们因为神，我们看不见神啊，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神，或者不把神当神，或者说是常常的来靠自己来行事啊，靠自己来行事。所以第一，我们应该谨记，爱就是从神而来的啊。神是那个爱的那个源头啊，神是那个爱的源头。神的创造也是因为他爱啊，也是因为他的爱，他的创造。那么这个约翰在约翰一书里也就讲到说，神就是爱啊，神就是爱。所以最终极的那个根本的源头就是神啊，就是神。所以我们要付出爱的话呢，首先要接受啊，接受什么呢？接受神的爱啊。我们要给出，就是要先得到，得到也要传递出去，先得吸收，吸收神的爱，然后呢，把神的爱散布出去。那么，另外呢，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神的这个爱。这个爱是通过耶稣来到我们心中的啊，是耶稣等于是那个爱的那个管道啊，神爱的那个管道，那个管道来倾注在我们当中。当我们这个跟认识耶稣，因信心和这个主耶稣联合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体会神这个爱的这个丰富的浪潮。就像今天这个 McQueen 牧师他的讲道，就是讲犹大也吃了啊，他就讲到这个神的爱，神的这个主耶稣的这个长阔高深，这个莫测的这个爱啊，这个爱是从父神透过耶稣基督成为我们里面的一股永流的活水哈、啊，流入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应该我们越来越体会耶稣的爱的时候，也就是能够一个是在神的爱当中享受，一个是就是把耶稣的爱也能够传递给别人，告诉别人主耶稣的故事啊。当然这个第三呢，就是说这个爱，这也是神的这个爱是借着圣灵来到我们心中的啊。罗马书第五章这个 这个保罗写道，他说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在浇灌我们的心里。所以这个另外这个加拉太书里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第一个仁爱，也就是爱呢，也是这个圣灵的第一个果子，就是爱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去爱的话呢，是要这个不是靠着感觉，而是要借着顺服去爱。那么，这个主耶稣，这个约翰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他说的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爱神是什么？爱神是要听他的话啊，爱神是要听神的话啊。借着顺服，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神的啊，就是爱神的。那么这个约书亚在他快要离世的时候，他谆谆的教导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是对他们的官长所说的话，让他们去爱啊，让他们去爱，要分外谨慎爱神啊。爱神就是什么？听神的话，不偏离左右啊，不偏离左右。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约书亚记最后一章第二十四章啊，第二十四章，我请一位英杰吧，英杰在吗？
在。
请你帮我们念一下第二十四章约书亚记，好不好？
好。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那时，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你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就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实诚诚呃诚实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的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在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罪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以法莲山地的所得的小山上。
好，谢谢。这是约书亚最后的话啊。那么约书亚在等于刚才第23章是他先这个招呼这个召集这个以色列人的领袖啊，嘱咐了他们这个一番话之后呢，现在是召聚所有的以色列人啊。第24章第1节他说的，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啊，地点也有。那么上一章的地点没说啊，这一里头他讲到的地点是在示剑啊。这个招了不单招的是领袖啊，还有就是众支派啊，就是说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像当年我们曾经讲到一个主题叫做这个基利新山和这个巴路山和基利新山哈，这两个山，当时呢，他们这个6个支派是站在这边的山上，这两个山是南北相对，中间是个山谷，这个6个支派在这个巴路山上，以巴路山啊，在以巴路山，6个支派在基利新山啊，以巴路山称为这个咒诅的山啊，这个在以巴路山上，这个众民宣告这个咒诅，而基利新山呢，是6个支派在基利新山上呢，是这个宣告祝福。这个两个山的中间的这个山谷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示剑的所在地啊，就是示剑这个城的所在地。这个示剑我们在前面其实也多次的能够知道啊，在创世纪最开始雅各他们全家从这个雅各从他舅舅那儿逃回来，最开始就是到的示剑，结果这个 这个在事件的这个发生了事儿，他们就又从事件，他在事件买了一块地，本来啊，这个结果后来这个西缅和利未把这事件的人都给杀了，所以他们就后来又离开那儿。这个事件这个地方啊，这个事件，所以这个约书亚把所有的人召集在这个事件这个地方啊，在这个事件地方，在这个来跟这个以色列民说话啊，跟以色列民嘱托啊。那么我们看他这个约书亚的这个叙述啊，约书亚的叙述前半段哈、啊，前半段完全是神的话，是神自己说的话。他说这个约书亚第三节他说的是耶和华你们的这个第二十四章，不是第二十四章的第二节啊，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如此说。”所以这个完全是神的话，他把这个神自己啊告诉以色列人啊，这个历史啊，把这个以色列过去的这个故事等于再讲一遍，从讲到。最开始是神起初将什么将他们祖宗啊，将你们的祖宗，你们祖宗是亚伯拉罕，而且讲到的是什么，这个讲到的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是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的神啊，侍奉别的神。所以在这里神要强调一个事实，也就是说这个家族，以色列这个家族，以色列的这个民族，他们跟他们周围的人一样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们是沉浸在这个偶像敬拜当中的啊。所以呢这个偶像的敬拜呢是相当于这个在这个土地上这个很难除灭的这个野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说以色列民你们不比任何人强啊，神拣选以色列人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具有敬拜独一真神的这个特质，而是什么呢，而是完全是神无上的恩典啊，他让以色列人与众不同的唯一的原因啊，就是他的恩典，他的爱啊，他的大爱啊。这个以色列民跟所有的这个迦南人跟所有的这些人是一样的，在最终原是死的，但是因为神的爱，所以呢被选为神的子民啊。所以呢这个神叙述到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以扫啊，然后呢这个约书亚这个耶和华的代言人就讲到了他自己熟悉的这个领域啊，这个神说这个摩西，说到摩西亚伦兄弟的工作啊，埃及的灾难啊，红海边以色列人在红海边的呼求和神的搭救啊，旷野的流荡啊，希波的儿子巴勒，还有比尔的儿子巴兰啊，还有渡约旦河耶利哥城的倾覆啊，迦南七族的战败啊，以及得到应许之地啊，从头到尾，这个故事的重点。都在于这是神的旨意和神的恩典啊！这我们看他这个前半段，这个神说的是什么？都是说我啊！他说我将啊，我能，我赐，我差遣，我带领，我降灾，我救啊！没有一句提到以色列是强大的民族啊！一切都是归因于那个自然历史还有恩典的源头啊，是神至高无上的旨意，是神的恩典啊， 这个以色列民啊，一点儿都不比任何其他的民族强大，啊，就像这个尼布甲尼撒，他是这个异教徒的帝王啊，这个他对神的形容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啊，这是但以理书第四章，这是尼布甲尼撒。他虽然不信神，但是他对神的这个形容确实一个很到位的一个形容啊。当约书亚在这个生命的辉煌到达顶峰，在这个迟暮之年的时候，他回顾神对这个以色列人一步一步的引导啊，一步一步的引导，然后他跟他们说，这个地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弓和箭得到的啊，我们所住的不是靠自己所造的房子啊，享受的也不是我们手所种植的葡萄园和橄榄园啊，所以这个美好的这个经历和这个奇妙的经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约书亚的恳切啊，对这个以色列人的恳切是什么呢？是要除掉啊，除掉那个外邦的神。所以这个前面我们学这个圣经人物摩西的时候，其实就有讲到啊，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地400年，他们虽然在歌山地单独的居住啊，但是400年之后呢，显然他们跟这个埃及所拜的神也有所掺杂啊，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后来，所以一直那么在这里呢，大概在这个进迦南地之后呢，这个现在是进迦南地之后大概二十多年啊，20多年的日子，他们这个这里约书亚的这个警告是什么？是这个14节，他说：“这个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啊，除掉。”所以显然啊，还有是什么？他说：“这个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啊，那这里讲到，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地上的这个20多年，这个20多年的时间，以色列民可能也有不少啊，跟这个让的。一个是跟当地的这些迦南人的神啊有掺杂，跟迦南人有掺杂，跟迦南人的神有掺杂，跟还有跟这个大河那边他们这个亚伯拉罕的父亲侍奉的那些神有掺杂啊，就像这个当年拉结啊，拉结他偷了他父亲的神像啊，那么有神像，所以以色列民当中应该有不少在私底下可能是不是敬拜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神，而是敬拜别的神，或者是用偶像代替了神啊，用偶像代替神，崇拜偶像。所以这个约书亚恳求他们这个把这个偶像除掉啊，把这个偶像除掉。那么当然这个教导教训，这个约书亚的这个恳求，这个实际上到今天等于一直还是向我们说话啊。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背逆的时代啊， 这个很多这个偶像充斥在这个世界啊，我们有心无心啊，都是在这个在拜一些偶像，这个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这个很多金钱、很多事情，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啊，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这个愿约书亚的这个警告哈、啊，愿约书亚的这个警告来提醒我们，来让我们能够坚定的选择神自己啊，坚定的选择神自己，就像约书亚自己所说的，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个说起来是容易的事，做起来不容易啊，做起来不容易，说到容易，做到难。那么我们看百姓的第一个回应啊，百姓的第一个回应呢，他们表示绝对没有离弃耶和华侍奉别神的意愿啊，他们充分的明白从出埃及到进驻迦南都是神的恩典啊，他们也表示了侍奉神的决心啊。那么他们第一个回应是什么？这个百姓回答说，十六节，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啊，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啊。可是我们看约书亚的回答，约书亚的这个第一个回应，约书亚十九节24章是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所以约书亚显然并不满足于这个百姓的回答，因为口头上的承诺啊。口头上的承诺那个不一定管用啊，因为过去有很多已经有很多的经验了啊，已经有很多的经验。第一是什么？这个在西乃山下，这个百姓就这个承诺这个要侍奉耶和华，结果这个摩西在山上40天，大概6个多星期的时间，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啊，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所以约书亚这个不满意他们的口头的承诺，因为显然约书亚知道在以色列民当中，他们有偶像，有拜偶像，有侍奉这个大河那边的神，有侍奉这个迦南地的神啊，这个所以他说这个神是圣洁的神啊，是不容许你们，不如是祭邪的神啊，不容许你们就是这个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啊，你们侍奉别的神的这个。那么百姓接下来这个有第二个回应啊，百姓这个第二个回应，他们充满信心的这个许诺啊，他们定要侍奉耶和华啊，他们自己的这是来自他们的这个意愿啊，决心和力量啊，这个21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他说：“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那这个，可是我们知道啊，这个后头其实这一章的后头其实也说了哈、啊，也说了。这个31节也说了，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再往后就叫做士师记第2章就说了啊，就说了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啊， 所以没过多久啊，没过多久呢，他们所说的话就忘了啊，就忘了。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一样啊，我们也一样。这个下决心的时候可能非常的坚决啊，可能非常的坚决，但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道德的本质啊，我们的这个肉体经过反复的失败啊，早都已这个弱不堪击了啊，抵不住肉体情欲的要求了啊。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头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然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啊。所以当我们自己来检视自己的本性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肉体情欲使我们陷入其中难以自拔啊。那么另外现在这个季度另外的这个另外的一个主日学的班，他们在学雅各书啊。雅各书里讲到的是什么？信心跟行为啊，跟信，或者说是信心跟行动啊，信心跟行动。那么约书亚这个要的不是他们，不光是他们的信心啊，不光是他们的决定，而是他们的行动啊。我相信这个约书亚的这个希望，同时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这个基督徒的希望啊，基督徒的力量。所以要完全的实现献身啊，成圣啊，力量不是在我们自己，而是在神的圣灵的能力啊，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依靠圣灵。那么约书亚这个跟他们说那就说这个接着回答第二回答，他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就是你们自己做见证吧啊，24章22节啊。换句话说呢，就是希望你们所发的誓言呢有约束力啊，有一个保证，那有一个保证啊。约书亚这个劝他们要信实啊。那么百姓的第三个回应是什么呢？第三个回应说我们愿意做见证啊，24章22节，这是百姓自己说的啊。他说我们愿意做见证啊，那也还是说啊，那约书亚，我可能约书亚要所要的呢，起码是要百姓说把你们中间的外邦神除掉啊，就是把那些偶像除掉啊。这个正像当年在还也是在这个事件啊，在这个事件雅各向这个他们全家人所说的是什么？把你们中间的外邦人除掉啊，外邦神除掉啊。所以呢，雅各要求他的全家把那个外邦人的神像和这个耳朵上的环子都拿出来交给他，那么雅各就埋在了这个事件的橡树的底下。可惜的是呢，雅各也没有当时也没有把这个外邦的这些神像这些偶像都除掉啊。那么约书亚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是担心这一点啊，也是担心这一点。那么他最后的反应呢，因为多说无益，再说也不管用了，那就让这个约书亚让百姓呢用他们的百姓的誓言呢立了一个石头啊，立了一个纪念石，作为对百姓的约束和见证啊，作为这个见证，这是已经是进迦南地以后立的第七块石头了啊，第七块石头。那么这个在他们见证，那么其实我想这个对于我们而言，这里的教训也是，这教导也是深刻的啊。我们常常是这个用自己的力量啊，靠自己的能力来走这个成圣的这条艰难的道路啊，而靠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呢， 常常就是不免这个深受困顿和这个沮丧之苦啊。那个走神的路呢，就是要靠从圣灵里，靠着圣灵，这个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来完成这个天路之旅啊，来完成天路之旅。所以约书亚呢，其实他我们从开始到现在有几次讲到，约书亚并没有带给百姓安息啊，迦南地只是神子民享受安息的一个预表和指向啊，他并不完全啊，他只是这个物质，这个至多就是一个属物质而且并不满足的一个例子啊，并不是在灵里的完全的安息啊。所以呢，这个葡萄园、橄榄园，这个田地也并不能使以色列人的心完全满足啊。所以这个正如这个神告诉我们的，还有一个更充分、更美好的安息，是凭着信心啊的神的子民才能得到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叫做神，就像神告诉我们的，要这个竭力进入这个神真正的安息，越来的越认识神，就能够更加体会啊，更加体会神的那个安息啊，更加体会神的那个安息。而且律法也不能让人真正的进入安息啊，只有这个靠着神啊，才能进入神的那个安息，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不是靠我们的弓和矛啊，而是靠神的膀臂，神的力量。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神的恩典赐给我们自由啊。所以约书亚的任务结束了啊，约书亚的任务结束了。他这个这里讲到，他这个离世之后呢，他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啊，仍然存在。他正满110岁的时候，他就死了，以色列人把他埋葬了。那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约书亚，或者说是这个约书亚的墓志铭，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上这个约书亚记。这个24章第29节说的这句话，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那么这个墓志铭就应该是约书亚嫩的儿子，耶和华的仆人。这句话对于约书亚而言啊，真是实至名归啊。OK， 我们这节课呢，这一季度的课呢，到这儿。也就我能讲的也就是讲到这儿了，下面有点时间，牧师你有什么补充吗？
没有，谢谢。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有个问题，那个犹大不是也吃了饼，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得救还是没有得救？是，那个23章12节说，你们若稍微转去，那就是神他们和别的族裔接亲呐、啊，来往联络啊，神也不管他们，一直到他们灭亡。这个灭亡是肉体灭亡，灵魂也灭亡，是吧？那就是说，那犹大，那这个罪。不但是转去，他还出卖了耶稣，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他到底是怎么得救没得救？
牧师，
你答还是我答？
你答吧。
我不知道问的这个问题是哪一位啊？声音不太不能分辨。
是杨澜的母亲，这个伯母，这个。
哦、OK。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简单的回答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呢，跟我们这里约书亚，我先回答好了。其实犹大是没有得救的，因为犹大其实就像柏枝，因为在教会里面有柏枝，所以柏枝呢，就是神耶稣从来就不认识的那些人叫柏枝。柏枝看来好像跟麦子很相同，他们也吃，跟耶稣一起同吃喝，也耶稣剥的饼他也领了，耶稣给他洗脚他也接受耶稣给他洗脚，可是他却与基督无份。而且耶稣好几次给犹大提醒，希望他能够回转，可是犹大一直心刚硬，为了那30两银子他仍然要出卖主。那么其实犹大虽然也吃了也喝了，但是犹大并没有真的信主。那所以犹大并不是真正得救的。那么现在个问题来了，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刚才那个徐静言老师带我们读的这个约书亚记第24章，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而且是非常奇妙的。约书亚记24章第2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注意啊，从这里开始是耶和华神直接说的话。耶和华神说什么呢？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以扫赐给以撒，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第五节开始特别注意，第五节哈，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注意你们，领出来。第六节，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着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了红海。注意第7节，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注意这句话，你们亲眼见过。奇怪，这是第二代呀，第二代怎么有亲眼见过他们的先祖当时如何过埃及呢？可是神却说你们。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就是跟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很大的关联。大家还知道吗？当时如果你看民数记，第一次数点人数能够打仗的那个人数是多少呢？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去查了，我只直接讲了。第一次数点的人数是有603550人，等到了中间，因为他们各种的抱怨，神就把那一批人呢，把他们使他们倒闭在旷野，只留下2个人，就是约书亚跟迦勒。他们有信心，他们呢跟抱怨的第一代所生的后代一同进入到应许之地。等到第二次数点的时候，请注意哦，人数是601730人。那这里面看见一件事，第一次数点是民数记第一章，第二次数点是民数记26章。这两次到了14章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倒闭旷野， 可是第二代的人跟第一代，也就是数算的人，实际上只相差1000多人。这里面看见一件事，就是神的保守。那现在很多人就问了，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到他们怎么样呢，倒闭旷野，结果呢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我想简单的讲，民数记是讲基督徒走天路历程的一个经历，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应许，神一直引领着我们。其实倒闭旷野真正的意思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在奔走天路的过程中，我们的旧我老我会倒闭旷野，等我们进入到应许之地的人时候，是下一代，就是新生的一代，也就是新我进入到应许之地。换句话说，神的拯救不是救我们救一半，使我们就倒闭旷野，使我们不得进去。实际上神他是永远守约施慈爱的，难怪我们刚才读约书亚记24章的时候，神称你们，实际上呢好像是指他的上一代，是第一代，可是实际上呢，神的含义是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我们的旧我 必然倒闭旷野，成为新的一代，新的人进到神所应许之地。也就是说，神开始拯救我们，神就必然保守我们一直进到应许之地。那么这个就跟刚才犹大这个事情就有关联了。犹大是开始就没有得救的，犹大是连开始他就是这个不属基督的，但是呢耶稣还是给他悔改的机会，但是他刚硬，他拒绝，所以犹大要自己负自己的责任。那么我想我就简单这样说一下好了，顺便等于补充一点24章这个约书亚记24章那个有关于你们他们的这个问题。神的话是非常的宝贝，我们要认真的去思想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牧师，你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那一开始就是因信称义，那一开始有人就是信了，那他就得救了，可是如果他慢慢就偏离神的道呢？如果他继续犯罪呢，那他还得救吗？
呀，这个都是太大的问题哈。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根据 J.I. Packer 他的说法， J.I. Packer 是加拿大的 Virgin 神学院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是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他曾经讲过，因信称义实际上就是神在一开始就已经宣告应节在法律上的定位，应节你已经是得救的人，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神已经不再定你的罪，也就是说神现在就已经定了你将来的道路了。那因信称义，既然被称义，并不表示我们就完全立刻成了神仙，我们还是活在这个罪恶和罪恶的躯体里面，我们仍然会软弱，会犯罪，可是神他是信实，他必然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到底。今天早上这个McQueen 牧师在读约翰福音13章的时候，耶稣知道他的时间到了，他爱我们爱到底，也就是神他要保守我们保守到底。其实在圣经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话，所以 神一定会保守我们，他会保守我们的心，他会保守我们的脚步，尽管我们会软弱会跌倒，只要我们是真正属他的人，他一定会保守。怎么保守呢？我们在神面前会，他会促使我们愿意更多渴慕追求他，他会帮助我们越来越渴慕圣洁，他会帮助我们越来越渴慕学像耶稣基督，效仿耶稣基督，他会帮助我们越来越恨恶罪恶，他会帮助我们越来越不去消灭圣灵的感动，他会帮助我们越来越喜爱他的话语，喜欢祷告跟他亲近，他会帮助我们使我们越来越走成圣圣洁的道路，做一个得胜者。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活在这个软弱的躯体，我们有时候还是会跌倒，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让我们看见全部是靠他的恩典，完全是他的全能的保守，完全是他主权的恩典托住。我们没有可自夸的地方，我们也没有可骄傲的地方，我们也没有可自义的地方。我们回首看这一生，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今天又岂可能到今天的地步？所以我们一面向前走，一面又回顾看到自己这一生全部是他的恩典在托住，然后我们向前迈步，越走越有信心，越走越喜乐，越主越有，越走越有盼望。这是基督徒的人生。所以呢，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民数记记载第一批人倒闭旷野，并不是神不守信，乃是神要带出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倒闭旷野的是救我，我们神要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新人，好像第二代能够进入神当初救我们而应许我们之地，也就是天国。所以看见都是他的恩典和他信实全能的保守，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谢谢牧师。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的请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吧，然后我们 结束今天的同学。
好，牧师。恩主，我们实在不能够明白你的恩典是这么的奇妙，这么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也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主你拣选了我们，我们不能够明白像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主啊，你为什么厌重选召了我们？我们只有感谢，我们只有服服，我们只有敬拜，我们只有赞美，我们只有颂赞，我们只有在主面前感恩。主，我们越看见你的恩典，我们就越看见自己的污秽和不配，我们也就越更加的谦卑，我们也就更愿意委身来回应主你对我们的爱和救恩。主，我们为这样的恩典向你感谢，也谢谢主借着徐静元老师把这个课过去这三个月让我们看见约书亚是耶稣基督最典型的一个预表，是耶稣基督率领我们进入到应许之地，是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前面率领我们征战，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征战，是耶稣基督引领我们克服各种的环境的艰险和困难，使我们能够靠着基督成为一个得胜者，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主，我们为约书亚记这一卷书向你感恩。当约书亚在分地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在前线征战得胜，把地从恶者魔鬼的手中夺过来，然后把这个地分给我们，因为这个地原本就是神所造的，只是恶者魔鬼篡夺神的子民，把神的子民吞吃掉。现在神把我们救赎出来，然后耶稣基督不但救赎我们，还率领我们进到你的国度。主啊，我们为这样的恩典向你感恩，求主借着这一卷书来祝福我们，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盼望。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
谢谢大家。好，我们。